有没有听说过有种老鼠的叫声酷似狼的嚎叫？如果某种动物的身份发生天渊之别的逆袭会怎样？从无助的小猎物变成威猛的捕猎者。这种老鼠从外表看就是只很普通的巨型田鼠，棕色的软毛，下腹部是柔和的白色，亮晶晶的小眼珠。但普通的特征到此为止，蚱蜢鼠实在是与众不同，以致常常成为动物研究人员最感兴趣的目标。这些毛茸茸的小生命生活在北美自然条件十分恶劣的沙漠，它们有本能的领地意识，甚至会垄断150亩左右的区域。它们自己不懂建造，只是去查抄其他生物的居所和地洞。被称为蚱蜢鼠并不是因为跳跃姿势，只因蚱蜢是它们最喜爱的美食。事实上，科学家们发现蚱蜢鼠是唯一的一种只吃肉食的老鼠。它们像猫或黄鼠狼那样捕猎，先是静静的隐蔽观察，然后猛扑向猎物，残忍凶猛，甚至有时候会去追捕蛇、蝎子和蜈蚣。每当蚱蜢鼠陷入激烈的殊死搏斗时，比如和蛇啊、蝎子或蜈蚣之类，有可能会被毒物咬伤好几次。但令研究者惊讶的是，每当蚱蜢鼠触毒之后，便马上剧烈的抖动身体，似乎真的就把毒素和毒液转变成止痛剂。您现在明白为什么科学家对这种老鼠格外感兴趣的原因了吧？人类正试图寻找能缓解慢性疼痛的新方法。在这种小动物身上最吸引人关注的另一个特征，是在它们为保卫领地而宣战或打败强敌后庆祝胜利时，会把头部向后仰，然后发出惊天动地的嚎叫。老鼠的咆哮，请仔细听。蚱蜢鼠并非唯一能够在被剧毒天敌咬伤之后仍能幸免于难的生物。路加福音10:19经上说，看哪、我已经给你们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断没有什么能害你们。并非必须以最高大强壮的体格才能打败仇敌，发出胜利的呐喊。当上帝呼召大卫为王，没人看出大卫将来会有王者之威，他年纪轻轻，毫不起眼，单从外表看实在看不出任何伟大之处。但上帝查验他的内心，看到的是勇气，还有谦卑、怜悯和仁爱。大卫并不完全，他一再犯错，但借着上帝的大能，他能够打败巨人。朋友们，上帝并不希望你的余生处处畏缩不前，战战兢兢的像只小田鼠。既然上帝可以赐给蚱蜢鼠勇气，让他能战胜毒蛇、蝎子和蜈蚣，既然上帝可以在大卫心中注入勇气，战胜哥利亚般的巨人，当然也能赐给你同样的勇气。经上说，上帝所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和谨守的心。只要邀请和平之君入住，你的心灵也会得到平安。为什么不马上行动呢？很高兴来到这儿，今天要开始讲约伯记，这可是一个全新的系列讲座。其实每一次打开上帝的话语都相当于在走进圣地，但约伯记格外值得关注，它总带给我特殊的感动，因此不能走马观花一带而过。这卷书里有太多的能力，意义长阔高深，所以今天我们会多花一点时间仔细研究一下约伯记。写约伯记并非只为了从前的古人，它同样有助于今天的我们。这卷书还可以适用于各个年龄段的所有人，它谈到了天上和阴间，也谈到了上帝和撒旦，谈到了祝福和咒诅，谈到了家人以及朋友，谈到了朋友们的背叛，谈到忍耐、击退仇敌和罪恶。生命中所有重要的主题都隐藏在书中某章某段，还谈到耶稣再临、复活重生，都在约伯记里。因此咱们得多花点时间认真学习，当然也特别感谢您为我讲课献上代祷。 正式讨论约伯其人之前，大家知道我是位牧师。比如我往那边一看，就知道谁是从出生至今始终是基督徒，即使头发都白了或没了，对圣经却了熟于心，必须给他们预备点干粮。但也有些孩子或青少年还从没读过约伯记，对背景一无所知，有人还可能把约伯误读成 job 找工作。现在有点新思路了吗？所以我尽量找到平衡点，让人人都能有所收获，但我真心希望能够把这卷书的精髓讲出来，和大家一起深入研究。信息太丰富，我们只能尽力而为。先了解一下约伯记概述，简单说几个数据，全书共有42章，1070节经文，至少有10000多个单词。在70世译本中的约伯记被编辑归入诗歌一类，你会发现它被放在诗篇和箴言的中间。有些不同的希伯来文版本把它归入其他类别，它还是整本圣经中最神秘的书卷之一。史学家和圣经学者至今仍在争论约伯是谁，他生活在哪儿，在什么年代，为什么饱经苦难，是否是真事儿？我们会沿着这些线索学习。我听过有人引用著名作家欧内斯特·海明威，据说欧内斯特·海明威评价约伯记，说他最令人鼓舞，令人崇敬，没有其他经卷可比。好笑的是，这段话竟然被冠以海明威之名，引用者不知海明威只是引用马丁·路德的文字。马丁·路德写在他的圣经注释里，显然海明威读过这段内容。马丁·路德写道，约伯记比圣经中任何其他书卷都更加令人鼓舞，令人崇敬。要知道马丁·路德翻译了整本圣经，他精通好几种语言，能读懂希伯来文，如此高的评价竟出自这位新教改革运动的先驱之口。除了路德，还有很多著名人物，比如马太·亨利、约翰·卫斯理，很多伟大的宗教改革家都，还有斯布珍，他们都相信圣经中最磅礴威严的书卷就是约伯记，希望您也能有如此的欣赏态度。还记得我刚刚成为基督徒的时候，对圣经几乎是无知或知之甚少。某一天我临时决定打开约伯记并开始仔细阅读。坦白讲，我并不能理解所有的内容，但有些信息把我迷住了，对我而言可谓意义深刻而且难以置信。记得我一口气读完整卷书，心里想，哇，太令人鼓舞了，我从没读过这么感人的文字。约伯记中前前后后大约总共出现了7-8个声音，当然有约伯说话，有他的3个朋友，还有神秘的第4位朋友以利户发声，这是在约伯记第32章，还有上帝的声音，也有撒旦的声音。约伯记从第2章往后被看作或归类于文艺性的诗歌，或令人震撼的希伯来语的优美韵文，以比拟和对话呈现给历代世人。首先还是要解释清楚，我相信约伯记讲的是真实的故事。有些人以为，有人说虽然谈到地上的约伯特别的蒙福，有好几组确切的数字，比如7个儿子、3个女儿，养着7000头羊，精确到10000多只家畜，7天7夜坐在地上，但他其实只是预言，从没有约伯其人，他只是被杜撰出来的人物，故事总不能当真。书里还说上帝在天上，天上有个会议，上帝问撒旦，撒旦回应上帝，这些不过是比喻。我只能礼貌地表示反对，首先是因为其他新旧约圣经作者提到约伯记都把它作为史实事件，而且耶稣也是这样的态度。雅各书提到约伯时说他是先前忍耐的人，还有以西结书，后面还会引用这节经文以及很多其他经文，不能都放幻灯，所以最好做下笔记。以西结书14章14节，以西结的预言之一，经上说其中只生活在地上，其中虽有挪亚、但以理、约伯这3人，他们只能因他们的义救自己的性命，这是主耶和华说的。挪亚是否确有其人？但以理是否确有其人？以西结又加上了约伯，难道上帝仅仅是在论述但以理和挪亚的义？可见 约伯绝不可能只是预言或神话人物。先知以西结口中的约伯是真实的人物，是位义人，而且他的义能够救人。但约伯他们的义只能救自己本人，这段话以西结用极其近似的语言写过两次。是谁写下的约伯记仍然是未解之谜。我读过的著作中，大多数圣经学者相信摩西是本书内容的记录者。约伯记书卷几乎是人类能够找到的最早的希伯来语的文献，它比大卫王写下的文字作品还早。查考时间追溯历史，一会儿马上就要讲到，早在摩西时代，这本书就已经正式完成或面世，有可能是约伯的第四个朋友。书中先提到他的三个朋友，32章出现第四个人以利户站出来并开始发声。他在叙述时很多次使用第一人称，说我我我我。或许他起初一直旁观，听着约伯和三个朋友辩论，再全部记录下来，最后他觉得轮到我发言了。随后摩西把以利户的话一并整理编撰成册，或者只是口口相传。但摩西一定参与了记录，比如看语言特征，创世纪的语言和约伯记的语言有很多极其相似的表征。圣经中共有37次称上帝为 El Shaddai， 也就是全能的上帝，其中约伯记中出现过31次，剩下6次都在创世纪。约伯记包括真实的历史，书中谈到加勒底和示巴人突袭抢牲畜杀无辜。倘若只是寓言故事，直接说强盗来偷东西就够了，用不着非得提几个当时确实存在的民族名称。书中有很多真实的地名，我们还是直接打开圣经约伯记。咱们心照不宣吧，现在肯定有人假装若无其事的瞄手表，心里嘀咕，难道他要讲30多章，今天得讲多久？别担心，第一课只有12节经文。恐怕又有人担心要学完全部42章还不得等到下一个猴年马月。不会，因为一到诗歌部分只讲主题就可以加速前进。但是开篇的简介非常重要，因此如果情况允许的话，今天要学习第一章前12节。乌斯地有一个人名叫约伯，那人完全正直，敬畏上帝，远离恶事。约伯正直而敬畏上帝，远离恶事。雅各王版直译为避开，意思都是远离或避免。约伯一共生了7个儿子3个女儿。接着讲到约伯，他的家产有7000羊、3000骆驼、500对牛，一对当然要乘以2， 500对牛就是1000只，还有500母驴，家大业大，并有许多仆婢。这人在东方人中就为至大。又一次出现了实际地名，他的儿子按照日子各在自己家里设摆筵宴，可能在他们各自的生日，就打发人去请了他们的3个姐妹来与他们一同吃喝。筵宴的日子过了，约伯打发人去叫他们自洁。他清早起来，按照他们众人的数目献燔祭，因为他说，恐怕我儿子犯了罪，心中弃掉上帝。约伯常常这样行。接下来要进行场景转换，刚才这些场景和事件都发生在乌斯地。经文讲述了约伯的信心，还描述了约伯的财富以及约伯的大家庭。之前只是简单介绍了大战的主场地，主人公将来要在这儿经历一系列常人难以想象的艰难的试炼。接着说，有一天，第一节开头是有一个人，第6节开头是有一天。经上说，上帝的众子来侍立在耶和华面前，撒旦也来在其中。耶和华问撒旦说，你从哪里来？撒旦回答上帝说，我从地上走来走去，往返而来。他常在地上走来走去。耶和华问撒旦说，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敬畏上帝，远离恶事。撒旦回答耶和华说，约伯敬畏上帝，岂是无故呢？你岂不是四面圈上篱笆，维护他和他的家，并他一切所有的吗？他手所做的都蒙你赐福， 他的家产也在地上增多，你且伸手毁他一切所有的，他必当面弃掉你。耶和华对撒旦说，凡他所有的都在你手中，只是不可伸手加害于他。于是撒旦从耶和华面前退去。好吧，这是今天全部的经文。刚才已经讲了一点约伯记概述，现在我们来进一步查经。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之一是，故事发生在什么时候，约伯生活在哪个时代。有些细节仍是奥秘，我不能假装知道确切日期，只是尽可能准确。约伯出生的时间段大致是在主前1900年至主前1700之间。他在世时曾经与几位先祖有过交集，之所以敢这样说，自然要提供证据。在约伯记的结尾，在主人公经历一系列患难之后，经上说，此后约伯又活了140年，风平浪静之后，约伯又活了140年，他看见了孩子的孩子和曾孙子，一直到四代。考验后他又活了很多年，又生了7个儿子3个女儿，并且看到儿女的子孙，一直到4世同堂。算起来他至少活了70，是一本说他经历试验时是70岁。有了10个孩子，约伯肯定不止50。在那个时代，人们开始生育的年龄比现在晚。以撒甚至到了快40岁才开始找对象。雅各结婚时少说70多岁。按照古时百姓的婚育习惯来看，70是一本很可能比较准确，约伯大概活了200多岁。圣经说他即使对他的时代而言也算是老寿星了。基于他的家乡真实的地名，这些地名、民族名称和人名在圣经的其他书卷中也曾经出现过。由此可以相信，比如说约伯，他和以扫的后人生活在同一个时代。举个例子，创世纪22章第20节，这事以后有人告诉亚伯拉罕说，密加给你兄弟拿赫生了几个儿子，密加就是拿赫的妻子，长子就是头生的叫什么名字，乌斯，约伯的家乡就叫乌斯地，一会儿还会详解。他的兄弟是布斯，敢这样起名乌斯布斯实在太容易叫乱了。想想连大卫和但以理都总有人混淆，竟敢叫乌斯布斯，天天叫还不得发疯啊。这父母怎么想的？哥俩上学会不会被同学们取笑乌斯布斯？听起来就像，还是打住吧，继续。乌斯的兄弟是布斯和亚兰父亲基姆利，那么乌斯利有可能与这位长子乌斯有关，当时以人名作为地名的方式非常普遍。这位乌斯是亚伯拉罕的亲侄子，他弟弟拿赫的儿子，罗德是另一个弟弟的儿子。再查考一下创世纪36章10节11节，以扫众子的名字如下，以扫的妻子亚大生以利法，直接跳到第11节，以利法的儿子是提曼、阿摩、喜波和加坦。约伯的朋友之一应该是以扫的儿子提曼人以利法。接下来经上提到的约伯是哪个地方的最伟大的人物之一？东方。现在一提到东方，大家马上想到中国，但这里其实是指约旦河的东边。亚伯拉罕的后裔多如海沙，有些后人往往住在河西，我们熟悉的有以撒和雅各，也有些住在河东，约旦河东的后人往往是阿拉伯人，他们是以实玛利的后代。此外基土拉还给亚伯拉罕生了几个儿子，只是寂寂无名。约伯的朋友中可能另有基土拉的后人。经上说雅各平生的年日是147岁，谁知道他父亲去世的年龄。以撒他共活了180岁，差了30多年。当年的雅各曾对法老感慨，更像是抱怨，他说，我寄居在世的年日不及我列祖在世寄居的年日，因为我过得太苦了。是啊，常年在野外风餐露宿，家里4个妻子都会影响寿命，但是他仍然惋惜，因为自己的寿命显然不如其他某些父辈或祖辈，因此约伯活200多岁不足为奇。谁知道世上最后的一位真正的 长寿者是谁？摩西去世时是120，亚伦是123岁。后来是谁打破了诗篇提及的人类寿命规律？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经常说人能活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当然很辛苦，没准会浑身酸痛。但大卫以后有位大祭司，名叫耶和耶大，抚养过约阿施，他共活了130岁。都有谁读到过本周这一条新闻？按照官方登记，最后一位出生于19世纪的美国人去世，享年116岁，生于上上世纪1899年。据称，当今世界只剩下最后一位曾生活过三个世纪的长寿老人，确切的说，就是19世纪、20世纪和21世纪所剩无几。我曾认识几位，好几位生于19世纪的长者，但都去世了。能给我们口述二战见证的人越来越少了。二战幸存者还有几个人？最后一位意大利女士好像今年117岁，仍然在世，有一张公开的照片，不过看上去似乎已经不在状态。抱歉，只是实话实说，呵呵，对照片不对人。不过时不时就会冒出一位长寿老人。总之，按照圣经，约伯活了200多岁，综合种种信息，基本可以判断出约伯曾和以扫的儿子生活在同一时期。前面说过，他活了200多岁，起点应该是从主前1900年至主前1700年之间。摩西只活了100多岁，因此约伯必定早于摩西。倘若摩西真是圣经第一卷书的执笔者，严格的说，哪卷书是真正的第一卷？其实是约伯记。我读到过一本圣经注释，作者说，任何人如果以为约伯记只是神话或预言，实在让人无语，因为约伯记当中提到的几位洞察力惊人的天才，不可能只是出自某位凡人作者的杜撰。几位人物天赋异禀，不仅约伯事业有成，财产丰厚，他的朋友们也都是领袖人物，比如某个地域的族长之李一方，他们个个聪明决断，绝非泛泛之辈。因此，这就是约伯生活的年代。那么乌斯地在哪儿？不是盎司，是乌斯。创世纪十章22节，有些圣经注释作者说，没人知道乌斯地的位置，其实有迹可循，至少能相对准确的定位。经上说，闪的儿子是以兰、亚述、亚发撒、路德、亚兰，亚兰的儿子是乌斯。旧约圣经共有5节经文中出现了名叫乌斯的人，乌斯、户勒、基铁、马施。亚伯拉罕在阿拉伯地区有位亲侄子名叫乌斯，约在主前1900年。约瑟夫斯也曾经提到，另一位名叫乌斯者建了特拉克尼特斯和大马士革二城。大马士革是当时最古老的名城之一，在极北方的地带。按照圣经记载，乌斯的领地不止一处。耶利米书25章20节，并杂族的人民和乌斯地的诸王与非利士地的诸王亚什基伦、加萨、以格伦以及亚什突剩下的人。耶利米正在讲上帝审判以色列南部和东部的邻近诸国。我们现在再次缩小了范围，再读一下耶利米哀歌，定位几乎锁定。耶利米哀歌4章21节，住乌斯地的以东民呐，只管欢喜快乐，苦悲也必传到你那里。请看屏幕上的这幅地图，可以看到在约旦河东边这部分疆域范围很广。对了，约伯可是有7000头羊、10000多头家畜，必有大片的土地。但仔细阅读约伯记，你还会发现书中多次提到城门或城门口，因此他并非住在偏远的乡下。他的儿子各自在自己的房子里设宴，而不是帐篷，说明你达到一定的文明程度。乌斯地应该在东边，约旦河东边的峡谷。当时的气候环境和今天的气候差别很大，以色列的领土被称为流奶与蜜之地。如果谁去撒哈拉大沙漠旅游，在某些 峡谷地带开上一整天，也许只能勉强找到一个湖，还只是随处可见鲸鱼骨头的干涸湖床，还能看到很多石头雕刻着古老的壁画的特殊石头，某些部落留下了这些遗迹，壁画上有一些河马，还有长颈鹿。有河马就肯定有河有水，那里过去也曾山清水秀，并非像现在北非地区的面貌。乌斯地也是如此，只因气候变化，苍翠繁茂才沦为荒漠。现在环境恶化仍在加剧，沙漠附近曾经被称为希尔山，属以东地域以扫后裔的聚居地，到现在只剩下荒原。大约今天的约旦西南，以东民的乌斯地很可能就是约伯的家乡。那约伯是谁？约伯这个名字意思是悲伤哀痛，或常常流泪的人。其实约伯记还有一点让我非常震撼，就是整卷书的开篇第一句话就提到有一个人，总共42章，第一章第一节就是有一个人。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为什么并没有说有些人，而是说一个人，意思是这一个人肯定与众不同，这一个人鹤立鸡群，这是从千万人中挑出来的精英。圣经中还有些章节也能找到这几个字，比如但以理书，当国王找不到任何人来帮他解梦释梦，但以理书二章，亚略急忙将但以理领到王面前说，我遇见一人，我找到一人，有一个人。但以理书五章，没人能帮伯沙撒解释墙上的字，太后告诉巴比伦王，在你国中有一人，并没有很多人。你会发现约伯处处显得鹤立鸡群，在你国中有一人，他里头有圣神的灵，可以召他来，他必解明这意思。所罗门在传道书七章二十八节他说，看哪，一千男子中我找到一个正直人，我心仍要寻找，却未曾找到。约翰福音经常说有一个人是从上帝那里差来的，名叫约翰。约伯还有一些特征，回到一章一节，乌斯地有一个人名叫约伯，那人完全而无可指摘，但这一点便非比寻常。完全而且正直，什么是完全正直？首先说清楚，请深呼吸看着我好吗？我们马上要讲完美的基督徒应是怎样的人，大家可能都开始紧张，包括我。我只是先读几节经文，再来解释他们的含义好吗？大家都知道上帝愿人圣洁，没错，主愿意福泽万民，没人怀疑上帝想让我们喜乐，但绝不仅仅是喜乐，他还关注你是否圣洁。人能完全圣洁吗？还是读几节经文好了。创世纪六章九节，挪亚是个义人，在当时的世代是个完全人，敬虔的人。上帝有没有借挪亚行极不寻常之事？以西结书十四章十四节，其中虽有挪亚，我说过还得再读这节，挪亚、但以理、约伯这三人，他们只能因他们的义救自己的性命，这是主说的。经上说挪亚是个义人，但以理是个义人，约伯也是义人，但别忘了他们也是人。因此当我们听到以利亚忠义的先知，对了，他也是义人，以一敌八百五十人，上帝有义人。新约雅各书提到以利亚是说，这些义人指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既然上帝认可他们的义，你想不想也得到主的认可？还有敬畏上帝，恨恶罪恶，如此才是完全而正直的基督徒的人生。既然挪亚能做到，约伯能做到，但以理能做到，以利亚能做到，那么上帝说，既然他们能做到，你也一定能。他呼召我们成为这样的人。可惜教会几乎不再讲这些，但教会绝不是朋友聚会的场所。主最终的目标是训练百姓成为圣洁，为堕落灭亡中的世界带去生命和光明。约伯正是一个榜样，通篇圣经，无论新约旧约，上帝都在呼召信徒要向约伯学习，要爱上帝，远离恶事。 行为正直，那么如何理解敬畏上帝和远离恶事？恨恶罪恶就是你要远离罪恶，避免罪恶，调转脚步离开罪恶的方向。此刻世界上有没有罪恶？耶稣在主导文中告诉我们要祈求，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主最大的心愿就是我们每天祷告，主啊，请救我脱离罪恶。我们并不想和罪恶纠缠，我不是在讨论某些难以避免的打击。有些事情人无法控制，有时你碰巧遇到，却只能眼睁睁看着计划外的事情发生。但若你追求恶事，绝非好事。以赛亚书33:15，行事公义，说话正直，憎恶欺压的财力，摆手不受贿赂，表示拒绝不行，色而不听流血的话。这句表述很有意思，相当于色而不听暴力的话。挪亚时代招致洪水灭世的重要原因就是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今天是不是这样？即使并没有血淋淋的真实暴力，就像叙利亚前线，但我们却一直被娱乐活动中的暴力包围。不过是古罗马竞技场改了名字，叫电视或电脑屏幕或手机。提醒完色而不听流血的话，不听血腥的恶言，下一步就该蒙住眼睛。还是以赛亚33:15，闭眼不看邪恶事的，他必居高处。倘若只是随心所欲，眼睛死盯着不放，耳朵听着舍不得堵住。当今很多音乐都充满暴力，很多电视节目都充满暴力，有人总幻想自己成为屏幕上的大侠，善良的牛仔大战印第安人，还能继续讲吗？好像政治不正确，算了。牛仔和美洲原住民，抱歉，我绝无恶意，只是陈述电影。但是谁小的时候，各位谁小时候玩过玩具手枪？来吧，承认吧，我知道您怕突然冒出和平主义者抗议，恐怕被抓住小辫子。但想想上帝造人确实希望人开疆扩土，而不是玩暴力游戏，像拳击、橄榄球，那就是暴力的代名词。运动员全副武装，穿成太空宇航员，因为常常会被暴打。更别提还有那些枪支枪战。但是如果真想拥有约伯的体验以及他和上帝之间的关系，就当色耳不听流血的话，闭眼不看邪恶的事，便必居高处。他的保障是磐石的坚垒，他的粮必不缺乏，水必不断绝。这段经文常常被引用，谈到末世基督徒将为信仰而逃亡，上帝说你的粮必不缺乏，你的水必不断绝。对，没错，但有前提，你要色耳不听流血的话，闭眼不看邪恶的事。你是否像约伯那样远离罪恶？119:37，求你叫我转眼，多么美好的祷告词模板，求你叫我转眼不看虚假，又叫我在你的道中生活。我们把多少时间花在愚蠢而毫无意义的事上？传道书12:13，这些事总意就是敬畏上帝，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人所做的事，上帝都被审问。约伯是敬畏上帝的典范。一谈到敬畏上帝，之前听到有人解释，这意味着人并非不需要怕上帝。我当时并不苟同，因为有些基督徒生活的诚惶诚恐。但仔细查考圣经之后，再参考其他经文，我必须更正之前的误解。人每次想到上帝，的确该有特殊的敬畏之情，敬畏他之伟大，我之卑微。经上说要敬畏上帝，倘若你真的明白敬畏的重要性，没错，他是天父，没错，他是朋友，没错，他爱你，他比任何人都更爱你，但他也是全能的上帝，他是自有拥有，你的永生也在他的手中。人犯罪时，他便受了冒犯。从这个角度，离罪和敬畏上帝互为因果。好像是卫斯理说过，只要我能得到100个单敬畏上帝的人，就能改变世界。有人说，如果不怕上帝，一切都很可怕；如果怕上帝，一切都不可怕。 上帝希望人心存如此的敬畏，无论何时何地做任何事，都当先提醒自己他与我们同在。今天的我们又当如何？启示录十四章六节，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天使飞在空中，有永远的福音要传给住在地上的人，就是各国各族各方各民。这是圣经的最后一卷，三天使信息，这一章是耶稣驾云再临的画面，什么信息必须在主复临之前传遍世界？看经文，天使大声说，超强扩音立体声效果，应当敬畏上帝，将荣耀归给他，因他施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很显然，敬畏害怕是因为即将到来的审判。敬畏上帝将荣耀归给他，因他施行审判的时候到了，应当敬拜那创造天地海和众水泉源的。这不仅仅是在谈要恢复神圣的敬畏，恢复对上帝的敬畏，迎接极致的大审判，还要重新恢复真正敬虔的敬拜。真敬拜是对上帝心存敬畏的敬拜，敬畏上帝的敬拜是指敬拜的过程中有敬有畏。假如到教会无异于到了乡间音乐会现场，观众四处转悠，没有秩序，没有尊重，没有礼貌，这个地方绝没有对上帝的敬畏。倘若上帝突然显现，场面和画风肯定马上改观。为耶和华在他的圣殿中，这是要传遍世界的信息，也正是约伯的真实表现，敬畏上帝。约伯有没有经历巨大的试炼？耶稣在临之前是否也会有空前的大艰难时期临到整个地球？学习约伯记也是在为那一时刻做预备。再读一遍约伯记一章三节，经上说，这个人在东方人中就为至大。其实这句很可能是为了导出后面的经文，证明约伯很富有。如果按今天的电脑信息，比如脸书网站，约伯就是他当时代的洛克菲勒，他可不是一般的有钱，绝对算得上超级大亨。想想如果你有一张空白支票，签名是比尔盖茨或沃伦巴菲特，肯定能兑现。那个时代要是能收到约伯的支票，不知道他姓什么，只说约伯就当全名吧，总之就是兑现的保证。人人争着给约伯打工，你去不去？约伯富甲一方，但富有和正直常常对立。耶稣望着少年官转身离去的背影感慨，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上帝的国还容易。约伯进天国的几率是多少？约伯能不能去天国？他可不只是小康之家，而是富可敌国的大富豪。有人如此评价约伯，在逆境中能保守本心，存心忍耐，是因为他在富有时从来没有丢掉本心。他并没有财迷心窍，但只是拥有财富。班扬，约翰班扬，天路历程的作者说，金子和福音往往势不两立，信仰和贫困常常如影随形。但并非没有例外，只是没有太普遍。我们有必要回想一下，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等等这些伟大的先祖都曾格外的蒙福，家财兴旺。我们还是再看一段经文，之所以约伯也格外的蒙福富有，是因为撒旦的抱怨部分属实。大家千万别引用这句，他说，你四面全篱笆保护约伯，你保护他一切所有的，意思是约伯蒙福是因为你阻止我去给他捣乱。主如何回应？读一下申命记二十八章，当然只读几节，不会全读。这一整章都在讲上帝的祝福和咒诅。有谁想得到赐福？想得到约伯得到的赐福吗？也想得到他经历的痛苦吗？如果后者是打包的赠品，别忘了，不，以后再讲吧，总不能一节课都讲完了。申命记二十八章，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上帝的话，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他必使你超乎天下万民之上。你若听从耶和华你上帝的话， 这以下的福必追随你临到你身上，只要顺服上帝，有几种特别的赐福就会接踵而至。倘若不顺从，自己的愚蠢行为只能自食其果。上帝如此应许，这以下的福必追随你。想想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只要顺服上帝，福气就会抓住你，想躲都躲不开。都有谁想被福气追上，紧紧的抓住？你在城里必蒙福，在田间也必蒙福，这两样福气都能在约伯记中看到。你身所生的必然蒙福，约伯的家庭也都蒙福，还有你地所产的，牲畜所下的也都蒙福。这些福气约伯都有，远不止如此，以及牛犊羊羔都必蒙福，你的筐子和你的团面盆都必蒙福，你出也蒙福，你入也蒙福，仇敌起来攻击你，耶和华必使他们被你杀败。他们从一条路来攻击你，必从七条路逃跑。在你仓房里并你的一切事上，耶和华的福必临到你，也要在所给你的地上赐福于你。他必照着向你所起的事立你做自己的圣民。请注意，要想成为圣民，首要的前提便是顺从，二者之间的纽带正是福气。以上这些都是上帝所应许的最普通的幸福条款，这并不意味着顺从的人总会得到丰丰盛盛的物质的赐福，因为撒旦有时用所谓富有，用物质享受，败坏人的品格，有没有道理？曾读过一篇文章，说撒旦有时候会故意让人发财，却因而失去永生。凯伦昨天给我读了一条新闻，有位女士赢了4亿美元的累积大奖，据说是因为她做了个梦。我猜这种彩票大概是自选几个号码，我没买过，不太确定，应该是自选号。但他确实梦到了中奖数字。我嘀咕，是上帝启示的号码吗？凯伦说绝不会，很可能他说的对。突然这么安静，是不是都在想，主啊，给我个提示，让我也赚4亿。不不不，这一小段也得掐掉。那是撒旦的作风。有些家庭突然得到一大笔遗产或意外之财，常常会怎样？不是所有，但绝对不少。亲人反目成仇，甚至有人被谋杀，最终闹到监狱，结局令人唏嘘。可见一夜暴富未见得对每个人来说都是赐福。但约伯理财治家有方，他并没有被自己掌控的财富掌控。所以耶稣再三的提醒百姓，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人有可能沦为金钱的奴隶，财富越多越没安全感，越需要保护，很快你就被牢牢困在家里，只想着看家护院。耶稣呼召门徒跟随他是说，你们要旅行布道，再没有安稳的生活，必须离开自家帐篷，离开银行户头所在地，否则家产会束缚你们。好吧，回到约伯记，我今天绝不是想打击谁，约伯很有钱。提摩太前书6:17，经上告诉我们，在早期教会的确有些富有的信徒，你要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也不要倚靠无定的钱财，只要倚靠上帝。经上说贪财是万恶之根，金钱本身没问题，但不能钻到钱眼儿。钱财乃身外之物，过眼云烟。约伯明白吗？一夜之间他一无所有。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只要依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上帝。又要嘱咐他们行善，在好事上富足，甘心施舍，乐意供给或体贴人。有钱并不是错，主谴责的是只进不出，做守财奴。马上要更换下一幕场景，刚刚谈了约伯，讨论了他的家乡，他生活的年代以及他的人品，又学习了解了约伯的信心，还有他的家庭，他丰厚的财富。经文突然冒出一个时间点，场景随之挪移，现在要从地上转移到天上。经上说，有一天上帝的众子来侍立在耶和华面前，撒旦也来在其中。首先想一想，上帝的众子都是谁？他们为什么能侍立在上帝面前？不妨读一下约伯记38:7，这里在描述创世之初，那时晨星一同歌唱，上帝的众子也都欢呼。上帝正在创造地球，晨星并不是凡人， 上帝用天使代表天使，但这里说是上帝的众子。新约路加福音，路加福音中有一份耶稣的家谱，能一直追溯到亚当。请注意路加福音3:37，拉曼是马土萨拉的儿子，马土萨拉是以诺的儿子，以诺是亚列的儿子，亚列是马勒列的儿子，马勒列是该南的儿子，该南是以诺士的儿子，以诺士是赛特的儿子，赛特是亚当的儿子，亚当是上帝的儿子。我们都是父母所生，但亚当不是，他是被造的。他之受造是为了治理地球，这是创世纪的记载。亚当是上帝的儿子，也是我们地球的领导人和代表。可惜亚当丢了管理权，因为你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罗马书6，亚当顺从罪变成了罪的奴仆，亚当和夏娃全都失去了地球管理权，撒旦提出要接管地球，因此上帝的众子就是上帝所创造的其他未曾堕落的诸世界的代表或君王。对了，在历代愿望中有一段非常形象的论述，提到上帝的众子和未曾堕落的诸世界的代表，后者应该也是上帝的众子。仔细查经就会明白，地球并不是上帝创造的唯一星球。经上说，哥罗西书1:16，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他也造了天上万象。希伯来书1:2，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复数不止一个，还有许多从未堕落的世界。丢羊的预言，主人有多少只羊丢了一只，他有100只羊，丢了一只，他撇下99只去寻找丢失的那一只，其他的羊没有迷路。这个世界上多少人已经犯了罪？每一个人。羊的主人要去寻找迷路的羊，耶稣放下所有其他未堕落的诸世界，只为到地球来寻找迷羊。启示录5:13，和天地间一切所有被造之物在地上，主借着耶稣和我们沟通。前一章启示录4，宝座的周围又有24个座位，其上坐着24位长老，身穿白衣，头戴金冠冕，他们的头上都戴着冠冕。为什么戴冠冕？他们是王，来自未堕落的世界，很可能远不止24。24在启示录中多次出现，上帝有很多未堕落的世界。撒旦来参加上帝的会议，并且炫耀，我是地球的全权代表。不等撒旦开口，上帝问，你从哪里来？他说，我从地上来。注意，撒旦没说我从地狱来，也没有说我从阴间来，他说我从地上来，也可以说我从萨克拉门托来，他可能来自地球上任何一个地方。撒旦想说，看，其他的世界都有代表，地球也得有代表，我有管理权，因此我代表地球来开会。但上帝先开口，他问撒旦，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这真是莫大的鼓舞，上帝竟在天上认真夸奖地上的某一个人。对我而言，这是今晚最好的福音。上帝不仅因为他无所不知，他当然洞悉一切善恶，但他竟然向天上众使者提到一位地上得胜者的名字。我们有没有得到同样的应许？马太福音10:32，凡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认他。路加福音12:8，表述角度略有差异。凡在人面前认我的，人子在上帝的使者面前也必认他。前面是父，这里是上帝的使者。想不想让自己的名字因为积极的理由荣登天上的光荣榜？想不想让上帝引荐你？撒旦，你查看我的仆人没有？他虽在地上，但不是你的仆人，他跟从我。你说世人都是你的，但不是全部，约伯就侍奉我。想不想让上帝指着地上的你说，刀个侍奉我，换成你自己的名字？全宇宙的生灵都在观看地上发生的一切。上帝说，我们生活的地球就是戏台，面向全宇宙的观众。格林多前书4:9，我想上帝把我们使徒明明列在幕后，好像定死罪的囚犯，因为我们成了一台戏。 给世人和天使观看，看不见的天使是否在保护我们？众天使是否正在观看地上的每一幕？没错，一切尽收他们的眼底。我非常喜欢这节经文。带上啊，抱歉，历代志下十六章九节，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遍察全地是要显大能，帮助向他心存诚实的人。上帝扫描全地，逐个筛选，他说有一个人在地上，他信靠我，我会通过他彰显大能。因此经上说，在乌斯地有一个人，上帝说看，可他没说你看到我的众仆人没有，是不是很遗憾？他只说我有一个仆人。非常不幸的是，在地上侍奉上帝的人并不是大多数，多希望上帝从天上指着地面念出更多的名字。我希望我和大家每个人的名字都被念到。耶稣说，那日必有许多人说，主啊主啊，我就说我不认识你们。但他认识约伯。希伯来书四章十三节，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然的，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都是赤露敞开的。全天庭在观看，这最后的一幕这刻也接近尾声。撒旦刚刚说，我来自地上，我的地盘。上帝问，你看到约伯没？他是我的人。撒旦被称为世界的王，放眼望去虽不难看到有很多天赐美景以及上帝大能之创造的痕迹。撒旦仍在某种程度上操纵着世界。约翰福音十二章三十一节，耶稣说，现在这世界受审判，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这里的王是谁？撒旦来了，他掌控着世界，和我势不两立。但这世界的王必被赶出去。但撒旦是否还能拿到天国通行证？耶稣在临之前，撒旦早先被逐出天庭，但并不包括这次开会的地方，不清楚确切详情，但的确有会面。我很负责任的推断，肯定不在地球，因为撒旦说我从地上来，既然他说自己是从地上来，肯定不在地上。但我相信他们也并不在天庭，因为撒旦早已被赶出天庭，不可能再让他回去。上帝会不会去访问各个星球的生灵？创世之初，上帝有没有到地球来和亚当夏娃交谈？当然，上帝要巡视自己的疆域。因此，不管集会在谁家，上帝确实召聚众子，代表诸世界分享各自属地的美好见证。撒旦的到来引起骚动，上帝的众子中传出窃窃私语，嘿，看看谁来了。众目睽睽下，撒旦现身。当然，他出场肯定不会说什么，做什么好事。撒旦自称是来自地球的领袖，于是上帝问他，你知道我的仆人吗？你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其实意思是，撒旦，你该好好认识一下约伯。撒旦是否无所不知？上帝洞晓万事，撒旦也无所不知？否。撒旦是否无所不在？否。是否无所不能？否。只有上帝是无所不能、无所不知，也是无所不在的。他洞晓世事，他随时随在，他看透万有，他拥有一切权柄。撒旦通过堕落天使帮忙才能掌控世界。常听到有人说，撒旦试探我，他未必知道你是谁。很可能他不知道全球七十亿人的名字，大多数人他也不关注。耶稣都会说，我不认识你。显然撒旦更会对某些人说，我不认识你。其实对此不难找到圣经依据。某人的七个儿子要去赶鬼，使徒行传九章十五节，但他们并不认识主，只是擅自奉耶稣之名驱赶恶鬼，说，我奉保罗所传的耶稣敕令你们出来。恶鬼回答，听听恶鬼的回应，耶稣我认识，当年我被赶出天庭的时候就认识他，保罗我也知道，我认识保罗，我往他身上加了根刺，他也是我的肉中刺，我当然知道他。可你们是谁呢？好，又一个问题，你想不想让撒旦知道你的名字？你是否希望自己也能够成为 撒旦的眼中钉和肉中刺。别急着争先恐后的举手，恨不得跳起来喊我想让撒旦知道我是谁。别忘了，要真是那样，经上说凡立志敬虔度日的都要受逼迫。在座有谁大家都喜欢受逼迫吗？我可不想受逼迫，但我愿意盟主喜悦做敬虔的人，即使很可能会招致逼迫。因此问题在于，你真想让撒旦知道你是谁吗？想不想被上帝亲自向撒旦推荐，请用心查看我的仆人，再说出你的名字。学习约伯记最美好的教训之一，就是有一个人，当年有一个人经历了严峻的考验，但最终蒙福，主帮助他度过试炼。上帝总能从地上找到某一个人，确证撒旦的荒谬。为什么说这道信息非常重要？这是善恶之间的殊死大战。撒旦蛊惑人没法顺服上帝，上帝不公平，人根本不可能侍奉上帝，他的要求太苛刻。上帝回答，哦，你看约伯多么喜乐，他大大的蒙福。因此每个人都有机会和我有同样的亲密，约伯的存在推翻了撒旦的谎言。上帝也希望你和我在耶稣再临之前建立教会，他荣耀的教会，毫无瑕疵和皱纹，度约伯那样的敬虔人生。你想不想拥有这样的体验？上帝必能帮你拥有如此体验，他是信实的，他为约伯做的也能为我们做，我们都需要约伯的忍耐。
你可否知道，这艘船可供我们与20,000人分享福音，而这辆车可以将福音带给10,000个寻求耶稣的人。如果你有闲置的车辆或其他交通工具，如果你愿意为上帝的国贡献一份力量，请将这些车辆捐献给奇妙真相。我们可以将这些闲置的汽车、船只、房车、摩托车以及沙滩车和水艇通通变为拯救生灵的工具，并且能减免税款。我们还会派专人上门托运闲置的车辆，并提供免税收据，转售所得将用来与世界各地不计其数的人分享上帝的真理。与其让这些闲置的车辆停在落满灰尘的车库里，不如用来改变一个又一个人的生命。请与我们联系，我们会帮助你使这些闲置的汽车、船只、房车或摩托车变为拯救生灵的工具。你是否觉得短短几十分钟的学习不够尽兴？是否迫不及待要进行下一次的学习？你完全不必等到下个星期再来聆听真理，请登录奇妙真相.com，点击进入在线视频板块，里面有视频正道100余部视频，也可以在线索取福音资料，所有材料一律免费，而且不限时间。还不快打开电脑登录网站？请访问奇妙真相.com。